有缘的啊，有缘的生起因，于是建立一起的生命，对不对？一定得要是这样子，可是不能直接是个名色，行之不会直接就选择一个名色在那个地方受胎，因为我们今天的行业，我们先业所引的三业造作，是不可能直接就磨塑出一个新的名色，不会，中间一定要有个桥梁，对不对？造成一个杂染，而且杂染必须要带有两个因，一个是引，一个是生，就引就是熏习，还要能够持种，持先业那个行的种子，对不对？他要接受行之杂染的改变，他要把这杂染的改变的能生因继续带到名色上面去产生现行，所以要透过四这一支的安利才能够产生这样的次第。好，这是这两支相望建立的理由。下面那一支四缘名色，他说问名色也是由大种所造，即由处所造。哎，你看我们名色不是我们所谓的五蕴吗？色受想行识，请问我们的色蕴是由什么种，由什么东西造的？由四大种造的。而我们的受想行是谁所造的？是处所造的。因为约白法说啊，处是受想思之所依，也就是受蕴、想蕴跟行蕴是由处原生的，是由处原生的。所以呢，你们不妨在旁边就写了，大种所造，造谁？造色蕴。处生，生谁？生受想行。而所有这一支都有先业带来的事里面来设场，对不对？现在我们不要谈现行位，谈种子位。未来式的名色，它就会在我们现在的随业式、行业因缘的随业式当中带着什么？带着未来的四大种的因，对不对？就是蓝图啦，你要讲成基因也 OK 啦。那这个是决定未来当来世的色蕴，那么也会有未来处跟这个名色有缘的处之当种子，而这个种子会决定当来世的受蕴、想蕴跟行蕴。而所有这个色受想行这四蕴都住在哪里？都住在世。所以唯识或者是根本佛教就把这个东西当作世世住，就是色受想行通通住在世。这是约它的种子位的时候，所以世是色藏一切种子的所在啊，所在。所以他这边就说了，你看道理上不就这样子吗？名色是由大种所造啊，那么它的名运、它的名法本身是由处所生的啊，那么为什么你只是说世为所缘呢？世为缘呢？啊，这问题看起来也有道理啊。你看弥勒菩萨怎么答了？他说答了，是能为彼，彼者是谁啊？名色，是能够做名色的心声音啊，心声音。于是心声音，心声音是什么？静音。心声音旁边你也写，后文也会把它改成叫静音。为什么静音？一定要有父精母血在受胎的那一刹那，极乐兰刚好在现前，对不对？要有那个现前事刚好就合现前。今天你在阿赖耶识当中有多少事的种子？你有多少三界的种子？对不对？而三界种子包藏着跟它成熟的一组大种的因，以及处含带的受想行的因，是不是有一大组一大组一大组？对不对？可是过去所造就的这个名色的种子，新名色的种子，并不见得就一定会变成当来世下一生跟着而来的新名色的因。新名色的因是谁？是刚好有缘的你的那个劫生事啊，刚好跟父亲母血有缘就正现在前的那一个事。而那个事从你现在造业熏习无法种子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有很多啊，因为你相续心升起，每一个念头都会有一组成熟的业力，对不对？保存着一组未来当来世的名色种，对不对？这么多无量的种子一直积极积极积极积极到不晓得什么时候父亲母血跟你的事有缘，而那个事的种子带着一组成熟的业力刚好正现在前，于是和受生。名色不会自己跑出去，因为接着名色触六入受这些东西都包裹在哪里？都包裹在四字当中，一定要有一组四为首， 以四支为首的一组成熟的业力种，包括什么？包括五法，四名色六入触受，要有一组以四为首五法种子的这一个成熟的业力，一定刚好要跟父亲母血正现在前和合受胎，所以那个是才是新名色的心音，或者是静音，这边叫做新声音。那么一旦是跟父亲母血的精血合合了以后呢，比即生矣，那个比就是名色，就极乐蓝生了以后呢，或正生的时候呢，大种即处，就是说他所含藏的这个大种的种跟处的种才能够继续相续为因，一直不断的建立起一齐一齐生命的增长广大位种种的差别相。所以他说或正生时大种即处，为能与彼为建立因。所以你看哈，建立因不能够做前一支，对不对？所以安立在前一支一定得要是下一支的什么杂染因、周片因、隐音声音以及新声音，或者叫静音，对不对？不能是远音，远音不能够构成前后两支的安立。你前后两支紧邻着安立，前面那一支一定是后面那支的静音，而静音之前通通可以作为远音。可是远音它会产生无量成熟的种子，对不对？可是最后跟下一支成熟合合的一定得是要那个静音，一定要得要在那么多组的种子组合当中找到一组最成熟的，是这样子建立起的。所以其他的什么名色六入触受的这些种子反而变成建立因，是等四合合受胎以后它才会开始次第发生作用。好，我们继续看约六界入胎变。接着他又问了，那如经中说啊，六界，这六界是指地水火风空是这六大界哈。这六大界呢为缘得入母胎啊，我们前文在第一卷第二卷都这样说了，何故此中为说四界啊？这合理的问题啊，弥勒菩萨怎么答？为什么在六大界当中唯挑四界作为名色的缘呢？啊，他说啊，答，若有四界决定于母胎中精血大种腹血无缺故。好，请在精血的旁边写地水火风，一个成熟的精血就具足地水火风四大界，而这四大界住在哪里？住在妈妈的腹血，就是子宫里面，而子宫就是空，空界。我们前面是不是已经贡献了四界？是不是名色的前缘？对不对？是跟名色受缘了以后呢，那名色还是一个未分化的啊，未分化的乳状的东西，可是它要继续发展下去，一定要它入胎着床，对不对？入胎以后呢，是这个四肢跟母胎的精血合，而母胎就提供了地水火风的元素。而它住在哪里？它住在一个可以够这个胎儿成长的空间，如果空间根本没有，这胎儿不会长大，对不对？乃至于胎儿没有着床，或者是这个子宫外孕，他可能也可能生了，可是几率不大，对不对？可能难产的几率会大，所以他一定要有合理，让他一直不断能够成熟到出胎位的时候的那个腹血的空间，这些都要无缺。所以这边就贡献了地水火风空。所以他说，只要有四界跟精血合，那么地水火风空就不会缺，表示什么？四界。它是一个具足因，只要有四，四一定会带必要成熟其他的业力一起合作用，所以呢，这个因一定得要是具足因，要一它能够具足色相关的条件，只要有四界，它一定会带来地水火风空另外五大界，所以不必安立这五大界，只要安立四界，以四界为首。第二个，在六大界当中呢，四界的作用是最殊胜的，所以他说第二个理由，又四界胜故。所以这边提供了为什么安立前一个次第的理由，是两个理由。你安立前一支，如果有两个以上的理由的话呢，我怎么样去挑其中的一个呢？第一个，你要挑里面一能够摄一切的那个摄受因，对不对？ 一定要找到一个具足射受的因，找到一个他能够射受其他的，对不对？你要去辨析他的法性。第二个，在这么多支里面呢，一定要找到一个最殊胜作用的那一支，所以他一定要是殊胜因，用我的名称了，他一定是要一个具足射受的因，他一定要是个作用的胜作用因，他一定得要是这样子的东西，才能够安立在前一支。好，于是他就说了，又依一切生一切有生时而说故，一切生是指卵胎湿化，一切有他这边披荆记只讲那洛迦等无有，这无有只是讲欲有而已啊，其实应该要加上另外两个色有跟无色有，才能够构成一切有。他说啊，只有四知才能够骗一切，因为名色六入触受一定是特定的。为什么？你不可能名色知的种子又是畜生的名色，又是鬼的名色，不可能吧？只有四知，因为四知它是无际的，因为它只是含藏，它只是色藏一切一组成熟的种子。可是如果你拿名色为主的话呢，名色只是特定的一去一生，它不可能以那一个四知为概念包含一切生一切有。所以我们最好的方式是安立一个概念，以什么为主？以四知为主是最合适的，对不对？因为四知骗一切生骗一切有，都可以名字为四，而名色是有特定性，名色是有特定性，所以他就用四知。为什么？因为四知具有一切生一切有骗色的因素，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前面的一定要具足色受因。第二个，它一定要是胜作用因。那么因为它是具足的色受因，它是作用胜作用因的缘故，它含摄一切生一切有的可能性，所以有生时那一组成熟的业力就会跟父精母血的精血受胎为缘。所以四知安排在名色之前是有它的必要性，也不是名色决定四，是先四决定名色，以后呢名色才会继续去缘四，产生增长因的后续发展的作用。真实的观察是这样子安立的。好，这是第三颗。第四颗继续来分别名色缘六处这一段，他就提出另外一个替代的可能性。他说六处就是六根呢、啊，这六根必须要用饮食为缘呢、啊，那么何故此中但说名色为缘而不说以饮食为缘呢？啊，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因为的确佛法在阿含经当中也写四时为缘，人的生长是需要四时，而四时当中预约我们的欲界凡夫来讲，断食就是初团食，这个饮食是非常重要的。于是在这边就辨别，那么我挑选名色做六处的因，跟用饮食做六处的因有什么不当，哪一个比较好，去辨别，还用这两个来比较。弥勒菩萨就自己做答说啊，答此中说名色是比声音，前面讲过了，一定得要是声音，对不对？因为名色你六处长在哪里？六处不是长在饮食上面吗？对不对？不是你今天饭上面会长出一颗，虽然我吃了饭以后它具有蛋白质，蛋白质会变成我的肉，可是饭摆在那里，如果不摄受进来的话，它本身不会长肉，所以它具有蛋白质，对不对？它可能含铁，可它不会自动变成血液，它一定要给它摄受进来，变成我有机身体的一部分，它才会变成血液的一部分。所以一定得要名色才能够生出六入其他的原相。饮食虽然也是贡献了它一部分的角色，可是它只能当任持因。所以他说名色只能可以当六处的声音，因为六处生在名色上做分化，而饮食只能够任持，就是它能够保任，它能够维持这个色身一直不断的产生作用的分化，对不对？转变各种有机生命所需的饮食条件，然后把它转化成生命的现象，而这转化的生命现象一定要透过名色。所以纵使饮食为因，它也要先透过名色才能够转换成六入所需要的养分，而变成六入功能的所需条件。而光只是饮食本身，六入并不受用，对不对？它能够保养六根继续增长广大以及产生有机的作用，可是要透过名色转换，所以名色才是声音。 饮食只是任食因，所以任食因不能做因，就跟前面的不断因不能做因是一样，一定得是声音，所以这边是重复的。好，这是第四颗。好，再来第五颗，辨别六入跟触之间的关系。他说啊，触在性相当中定义以三合为缘，因为根茎是三合合嘛，才会生出触枝嘛。啊，那么明明佛法就是这样子安立的，那么何故此中但说六入为缘呢？啊，为什么六入是生触的清音啊，把这个增上缘呢，声音呢？他说答：若有六处，定有余二无缺故。余二是谁？请看旁边的辟寻记。他说啊，这六处就是所谓的根，对吧？六根嘛。余二指的是谁？净跟识。那么净识跟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依根而生。所以净由根来圆，或者由根来显。啊，那个圆跟显是同义字，所以呢，根色二种，所以举根就色次之跟什么净，所以他就只举六处，啊，只举六处，所以同样他背后说什么意思？其实说六入为处的圆，其实也等于说三合，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我们今天清音是由谁带来？由名色发展出六入嘛？不是先有四嘛？四唯一只有混沌的阿赖耶识，就是劫生识。而劫生识只能够去取一个有缘的名色，而名色再发展出六入，对不对？而六入出娘胎以后有的触之，它就会依触缘色生出三合合，所以三合就会做触之的缘，是这样子来的，是这样来的。所以呢，因为这个六根它能够做色受因，所以在这边就是跟你讲，因为六根是净跟识的色受因，因为有六根一定会带净识，这是他所提出来的理由。是故最胜，于是色受因就是胜作用因，所以色受因跟胜作用因在我们前面约六界变入胎位的时候曾经提过，对不对？所以这边再重复，为什么以这个六入为触的因而不以三合呢？因为其实也是三合啦，三合就是触的缘，是不错的，可是六入胜作用在六入，而胜作用的理由是因为六入直接是从名色分化来的，名色不会自动分化出六识，六识要缘尽才会产生作用，不缘尽它不会产生识的作用，对不对？而如果要缘尽，那识也要有所依，而识一定要依根，不依根的话它没有具有依，它也不会自动去取净，所以根具有胜作用啊。根据弥勒菩萨的辨析，他认为是这样子：第一个是相续流转下来，因为名色分化出六入，而六入又可以依根缘尽，可以做四支的缘，可以做净的能源，所以有这样的胜作用的缘故，于是取六入为触的因缘。好，这是这个。好，翻过来哦，看触跟受这一支的关系。问：若自所逼迫，什么叫自所逼迫？自残嘛，对不对？你自己打你这个巴掌，你也还是会痛的了。若他所逼迫，其他的友情啊，骂你一句，你会心里觉得不舒服；或者气候变化，或者被蚊蝇咬啊，或者鲜叶所引你。你先业所造作的因，今这一生的意识哦，不是那么可爱。比如说你的心脏瓣膜缺损啦、啊，对不对？或者你气喘啦、啊，这些都是你先业所引今这一生的意识果报产生的受，不是那么如意。所以这些都会造成你受的差别。何故此中但显处为比缘呢？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么多的自逼迫因、他逼迫因、时节变异因以及先业所引因当中都可以做受的因，那为什么这边选择只是触呢？因为所有这些自所逼迫、他所逼迫、时候变异跟先业所引，通通都要透过触之才能够生受。你不对他认识的时候，你发生在几千公里之外的一件事情，对我也不是发生影响，对不对？我对他根本漠不关心，以及不知道他发生过。所以所有一切的逼迫因一定要透过触之才能够产生受， 不透过醋的话呢，你对它没有认识，对它没有三合合的认识作用，以这个为缘不可能生受，不以这个为缘不可能生受。于是醋汁是受的静音。我同意其他的那些自所逼迫他所逼迫时候变化跟现业所引都是影响，都是影响因素，但是只有醋汁是静音，因为受是由醋所引，也是由醋所生，有没有？声音是不是具有两个条件，能引能生嘛？它一定要又能够引，一定要又能够生。它可能有过去的醋引发，就是熏习，对不对？有一组醋跟受的关系保存在阿赖耶识当中，所以这一生又有一个类似的触知发生了，那么同样一组有缘的受就会次第而生现行。能引是先业，是过去有这一生类似的触受的关系发生过，而这个关系被记忆在阿赖耶识当中当种子，而现在又遇到类似的触，于是过去所引最强的那个触跟受的那组组合，就会在现在遇到这个触的时候生出受，对不对？就是这样啊。简单的讲一句，用心理学的话，如果你每次啊都是两根蜡烛、红酒摇晃、古典音乐飘送、美女当前，然后呢你穿得非常的舒服，冷气又非常的好，一切的都非常好，我跟你讲啦，纵使是这个一个杏仁豆腐一块，加上几个意大利的香菜末，你就觉得哦，这道菜很美好，是不是这样子？于是这个醋就生这个受。改天有时候，哎，你看到那个超市摊上有一个杏仁豆腐加香菜，意大利香菜末，哎，你就马上回忆起那样子，幸福的感受就油然而生。心业所引，熏成这样子的醋跟受的一组成熟的种子，记在阿赖耶识当中，对不对？你今天在一个不同的情境底下，又碰到那个杏仁豆腐的静音，于是就理所当然优先生出美好的感受，就是这样。过去一直不断的串习一组醋跟受的因缘，所以这一生只要醋汁一发生，马上就容易发生受，对不对？就是这个过去相关的那个受。理论上就是这样，其实就现代的心理学来讲也不是很难了解的。所以这个触跟受之间，它能够做引音也能够做声音，而这个受必不离触，因为它不依触的话不能缘受，因为触是受的根，受生在处，而处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们在前面讲增三慢余，讲什么六处不如十支，因为修缘起观要从这一支下手，就是要修般若增见去改变处这一支，因为处这一支是受的根，受是处的缘，它就会建立起爱非爱，爱非爱果就是我们当来世流转的后有它的极地，从这里改变起，而这里是现在，无明行根本不能断，因为它有就是有，对不对？因为它根本没有体，没有体，所以你只要改变你对现在的一种必然关系的那种占有，所以有那天那个法师倒是讲的不错，那个有那一只，我以前还没有讲过，用这个概念就是占有。我有一个爱取的增上心，然后把一个所缘占为己有的想法，所以有知是一个业，是一个业杂然啊，是一个业杂然，所以它跟行一样，它跟行那一只是一样，是一个业力啊，是一个 action， 是一个行动力。是一个行动力，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这个是触跟受这一支的关系。再来看看受跟爱的关系。问：经中也说无明为缘生爱啊，爱跟无明经常是比如说很压低的哈，我们就是无明为父，爱为母，不是这样子吗？那么顺爱经皆义德为缘，就是有利那个顺呢、啊，各位以后看到就是有利于生爱的条件啊，一些境界的条件也可以做爱的缘呢、啊，意思就是说无明会生出莫名其妙的愚痴爱，那么过去一些顺愚会生爱的境界也会让我们生起莫名其妙的爱啊，所以这两个就是无明跟顺爱境界都可以做爱的声音呢、啊，所以他义德做缘，那么何故此中但说受为缘呢？啊，这样你们就辨别了，啊，这边就非常重要，因为受是所缘， 兽有一个非常特定的所缘境，因为兽它一定在特定的所缘上面生兽。今天如果有人在那边广播，说这个一个黑色的尼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车子正要被拖掉的时候，如果你的车子刚好也是尼桑牌的黑色的车子，你心中会跟其他人同学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马上七上八下又装出去嘛，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你对你的车子那样子的触受是决定的，而且有很强的印象，很强的印象。今天你在对这个声音一样，会不会生爱非爱的谴责，决定于受的相似境。受跟爱之间，过去你有没有建起一个这样子的相似因，变成你的种子，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你今天把人跟他用怕好戏，跟我没关系，我赶快跟他告好就好啊。很多人小心眼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你要看到啊，这个孩子被人家扣到哦，虐待致死，那如果他是我的小孩怎么样？哎呀，又是心生悲悯，对不对？于是圣人跟凡夫心量在这个地方不一样，就是说你今天缘尽缘众生，你要关心众生的那个范畴，圣人比较宽，凡夫比较窄，所以你的受的所缘就有宽窄不同，于是你会接下来建立爱非爱的缘起，就会不一样的结果。所以今天为什么选受当作爱的这个前一支？虽然我们今天无名会生爱是不错，远因，因为无名是隐因嘛，对不对？他莫名其妙的前业者会造了很多奇怪的种子在阿赖耶识当中。顺爱境界，我有这么多关系的境界，可是有没有优先顺序？有啊。有没有现在刚好发生的相似缘？有啊，有刚好相似缘，它又刚好是我排列重要顺序很高的那个东西，也刚好都是现前进和合现前，那个东西才会引起我的爱非爱的分别嘛，对不对？否则今天有这么多消息，我为什么只关心这个不关心那个？所以受提供的是那个相似缘，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其他东西只能够做远因。所以受当爱的静因的理由，是因为受提供一组会生爱非爱分别的相似境，于是你对相似境当中，对于所爱境你会求和，对于所称会所不爱的境你会求乖离，于是你会发起的希求，求的是爱跟取的那个体啊。所以重要是受力故，以受力故，受会取一个所缘，而这个所缘是在爱非爱一定要有个分别，于是爱非爱的分别一定要跟受的所缘境一定要是同一个，不能受这一个爱非爱取另外一只，不可能。所以后面那只的爱一定要在前一只的受的相似缘上生出爱非爱的分别，才能够产生流转，否则受归受爱归爱，那这个不产生流转因，懂吗？要产生受爱的流转，那一定要受跟爱一定要同缘一境，同一境生种种的爱非爱的分别，于是才会有求和求离造业一直不断的相续流转。所以他说，以受力故，于相似境求和或求乖离，由于痴力，这个时候于痴力就发生作用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再因为于痴过去无名为缘啊、或缘造业先业所引，留下来一些阿赖耶识当的印象，才会发生作用。可他这边说了，由于痴力，但受诸于起顿点静等相不如实之，于起静等相不如实之，就是于三世不如实之，于过去现在未来，于如何升起跟灭去，于内外无知，或者于因所生能生跟所生，这样子不如实之，由此不能自于其心，自于其心。后文他就举了阿含经在那段文，我们看一下，他说于诸受当中有八相别，这是阿含经非常重要的思维之地。他说如何观受，在受相应那一篇当中就有这段文，他说、观受要观它的八种相，哪种相？第一个，受有几种，表示它的自信，而受这一支就是苦地，所以旁边请写苦地，所以观受的苦地相，要观受的自信有苦，而苦苦本身是苦，而乐苦本身是坏苦，对不对？那么 不苦不乐，他就是五蕴行苦。所以这三个受自性都显现，终究是苦，是观苦有几种嘛？受有几种？受有几种？结论就是苦，唯一大苦，没有其他的。那么谁是受极啊？谁是受极？这就是观极地，这苦的因是谁？那么这个因怎么样才能够灭呢？谁是受灭？那么极的因是谁？那么谁是受极驱行？就是爱取嘛，无明跟爱取嘛。谁是受灭驱行？好，这边各位标，受有几种？一个，谁是受极？第二，谁是受灭？第三，谁是受极驱行？就是业啦，受极驱行就是业啊，就是所谓的烦恼杂染跟业杂染，通通都叫做受极驱行。那么谁是受灭驱行？受灭驱行就是三七道品，就是无漏的道资啊，就是受灭驱行，能够趋向于涅槃为上首的啊，无漏法都叫做受灭驱行，这是第五支。第六，这三支非常重要，新闻封版顺便改个错字，第六支是谁是受爱位？那个不叫昧爱位，这是第六支。第七项呢，是谁是受过患者，谁是受出离者？你要想这八件事。而重要的是，前面就是归四谛，对不对？而四谛有两重，极灭这两重四谛，那么再去观，如果这个东西毕竟不能够还灭清净，继续趋向流转的话呢，那么谁是受爱慰者？畏。那么受爱慰之后有什么过患？那流转无有出奇嘛？那你想不想出离呢？想啊。想出离，你要取己，取极还是取灭呢？当然要取灭了。取灭要怎么做呢？对不对？于是就可以导入正法的观察啊，导入正法的观察，于是发起了修四念处的正法的益乐。这个是观正受这八项次第安立的过程。第一个，观受有几种？归到一切受只有苦，对不对？然后呢，寻两支去看。第一个，观极跟灭，而极是以业为因，灭是以道为因。那么在这个业苦的过程相续相跟道灭的相续相当中，于中谁是受爱慰者，谁是受过患者，谁是受出离者，是这样子的观察。所以在阿含经经常讲畏患离，这也是三种随观，观察它，其中其实它本身没有自信，可是于中有畏，畏就是我们于中升起的爱，对的，染着其中，希求于它，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自所作，而自所作继续这样的造业，谁受过患？我啊，对不对？作业者是我，受祸受过患也是我。那么谁才能够令这件事情处理？你在因地不做，果地就不受，不是就这样的吗？于是你当下就不做那个恶因，转灭清净，于是就从极地转成灭地，于是就受处理。这个是释名为诸受起境等相。而对这样子的正法要的观察，你无明，你没有闻思修三会，所以你不如理作义，于是你对于这样正法要的还灭清净不能如实知，所以它只能够让你不能够调御正观的远因跟解脱因，可是它不能够做爱非爱的近因，所以只有受它提供爱所缘的相思境，于相思境当中求和求离，才会发动爱取有的祸业苦的轮回。所以呢，受是爱的静音，这是这边所提的理由。所以在新闻封版最后一行就跟辟经句就讲，然非静音嘛，反过来讲就是受是爱的静音，无明跟顺爱境界都只是远因，都只是远因，因为受提供于爱非爱所分别的所缘，所以受跟爱一定要在同一个所缘境上求和求离，才会发动造业，而有业因为先，才会在后面招果。这是这一支所辨析的东西。再来看看第八支，爱缘取天的部位。天的部位新闻封版改两个错字，在316页天的第三行，受缘爱，那个不是受啊，戊七那一段。在317页天的部位戊八，爱缘不是路，它 那些人记录的路，爱言曲。好，请看底下。问：由随眠未断，顺彼诸法取皆得生，何故此中但说爱为取缘呢？所以这边呢就告诉你了，随眠，随眠就是烦恼还没有现行的种子，名为随眠。啊，三界一切有漏的种子，只要它还在种子位，通通称为随眠。那么这随眠没有浮，没有断，没有永害，那么它就会藏在阿利斯当中啊。那么它就可以有利于我们今天去发起增上希求，那个取就是增上希求嘛，对不对？会有一个取着执着的可能性。那么于是随眠就可以做取的因呢、啊？那么何故此中但说爱为取的缘呢？啊，为什么不说随眠呢？啊，旁边毕竟倒是讲了、啊，他倒是为我们解释的另外一件事情，说爱跟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说啊，此中随眠指的是欲贪随眠跟见随眠，用我们现在比较常听的话呢，就叫随眠就是烦恼的种子嘛，哈，所以现行以后就叫见烦恼，那欲贪现行以后就叫爱烦恼，生死有很多的障啊，烦恼的系缚啊。这个也是一种说法啊，你讲成爱烦恼或者是见烦恼，那当然还没有现行的时候呢，它就是欲贪，也就是爱的随眠，也是见的随眠。底下他又讲了，由欲贪随眠未断故，那么欲取是取就会生，对不对？所以欲取是由欲贪随眠发生的，这不难了解。由见的种子，有一些不正见的烦恼种呢，你就会发起以下的见取、戒禁取跟我欲取，这也不难了解。所以你看啊、哦，在经上论里面都有提到了，见随眠跟欲贪随眠都是是取的因呢、啊。那你今天为什么不说烦恼的随眠是取的因？为什么要说爱是取的缘呢？为什么这样子说？这边就问这个事情，底下。弥勒菩萨就这样答：由希望生故，你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啊，这个是希望，而希望就是爱跟取共同的体。那么有了这样子的欲，其实希望就是欲啦啊。那么这个欲呢，发动了以后呢，于追求发动三业去追求的时候呢，才会引发什么？才会引发一组有相关的随眠种子。以及引发什么？以及引发跟这个种子现行有关的三业随顺的一些相应法。所以随眠跟随眠的相应法都是必须以欲为缘才会发动。所以简单的讲，一定要先发动欲啊，一定要发动欲，所以才会有四取。所以四取直接就是爱见两种烦恼随眠种子的现行，对不对？所以爱可以说是取的种子位，是不是这样子？这个爱，这个欲啊，这个欲的体啊，这个希望的心呢、啊，一定要先发起。于是你就会在生成阿利斯当中找到跟这个爱的相似缘相关的增上心，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爱随眠跟见随眠。于是发动一组成熟业力现行，所以它就会引发一组相应的随眠跟随眠的相应法，对不对？产生造作。产生造作，对于你的希求境产生占有的欲望，于是呢，爱取就会生有了。啊，所以这边呢就告诉你，种子不能够直接就起现行，种子一定要有缘起，那个缘起一定要以希望为缘，就是以欲爱为缘，一定要有一组成熟欲爱的现行为缘，对不对？才能够令这一组见爱的随眠种子发动成四取的状态去取有。所以取这个。造作现行是不会无因无缘发动的啊！如果随眠它还在种子位，它不会无因无缘就现行嘛，一定要靠缘起。这缘靠谁？靠爱，靠爱。只有爱为缘，爱的一组现行才能够让一组跟四取相应的种子随眠发起现行去取有。懂意思吗？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一定要以爱的希望为体，取的增上才能够发动一组有势力的是取的种子变成现行去取有之，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他要安立爱为爱缘取。再来看看取缘有。问：前已说无名为缘发起业有啊，就是无名行的业有，就是行啊，行那一支了。那么何故今者说取缘有呢？ 啊，取缘有了。那么答，忧取利故，即令彼业，彼业就是无名行的那个业啊，三业与彼彼生处能引，就是过去是先业无名行所熏发的四名色六入触受的当来果，也就是当时色常在阿赖耶当中的种子啊，啊，是这个因素，是一定要有取的力量，而取要取谁？取就是取过去无名行熏习在阿赖耶当中一组有缘强而有力的无法种子，懂吗？而这个无法种子就是有，啊，这无法种子就是由取去占有。这无法种子当中一组跟他有缘的当来果，那这以这个当来果做庆因生出后有，所以有取力故，而这个取力是在哪里找到相应的当来果？是在过去无名行，所以无名行是远因，谁是静因？取是静因。无名行在阿赖耶识当中熏习好多的无法种子，一套一套的成熟种子在那边，但是得要有取作缘，才能够在彼业处，就是在无名行熏习那么多无量的无法种子的组合关系当中，找到一组最有缘最成熟的无法种子的组合，让它起现行。所以还是一样，要找静因，不能找远因啊。无名是可以做远因发动业有，但是取是静因，是我们这一世建立当来后有的静因啊，这是取缘有的关系。再来看看有缘生，问生也以当来世的精血为缘呢，何故此中唯有说有就缘生呢？他说啊，两个理由。答：一，有有故，定有余缘无缺；第二个理由，又有胜故，唯说彼为缘。这就是两个理由了。有就是占有，你只要有占有的业啊，你那个业啊，去想到有占有的心，于是你就会去取到一组跟你有缘的父精母血啊，然后呢让你的四肢跟他和合受胎，那么在母胎当中有了地水火风为缘，又会着床在腹穴当空，所以六大界就具足，名色就会发动，六入就继续一直不断的成长广大。所以有之这个占有欲，只要有这一支，那么其他所有一切的缘它就会具足，而有这一支它是业势力，所以它的胜作用是比较强盛的，所以就取有这一支，不再重复前面啊无名行等那些前支的形象。所以当来世的受有的因，因为先业所引已经具足了一切可能性，对不对？藏在阿赖耶识当中，所以一定要新发起一个有支，一定要起一个占有的业因，对不对？以它为缘，才会让我们过去世设藏的一切的有缘的种子现缘，我们当来世的父精母血受胎啊。这个是有之，只要有这一支，它的胜作用就会具足其他的因缘条件，不会有遗余，这是它的理由。所以后面的理由大概都很重复了。所以接着他又说了，问亦有远行，远行就是先业的三业啊，过去式的三业，远行是这个意思。那不必等，就是现在式。你可能没有回避一些让你的四大不平等的饮食因缘，比如吃一些不消化的东西了啊，或者生病不去看病了等等，都名字为不必不平等，或者是他所逼迫。这个他如果没有讲时候变异，那就包括一切有情的逼迫跟无情的逼迫。好像天气啦、变异、蚊虫的叮咬等等，都是他所逼迫，这些做缘，那么都会发生老死的结果啊。所以他说，以这个为缘，老死可得，何故此中但说生为缘而引发老死呢？答案也很简单，答：虽有彼诸缘，彼诸缘就包括远行啊，就先业所引的因，以及不必不平等的因，他所逼迫的因，这些虽然都会加速老死发生，但是必以生为根本，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期受生的因缘，对不对？你纵使再怎么造作，再怎么样不平等的因，再怎么样其他世界因缘的不平等，都不可能令这一期受害，所以一定要有生， 才会有远行、不平等、逼迫等缘，才会令老死不断的增长广大。所以他说必生，所以他是一定充分且必要条件，有他这些事情才会发生。所以呢，不共因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重缺比缘，但身为缘定有老死。所以纵使没有远行、不必不平等、他所逼迫，只要有生，那么这个生就会有尽其受量，等他先业报尽了以后呢，也还是会次第发出老死的相，对不对？所以生一定引发老死，只有前面的远行、不平等、逼迫因，并不会注定有老死的现象，而这些因一定要加在生的根本上，才会发出老死的现象。好，所以他就找到能隐能生这个基本的声音，才作为这个前因的定定。好，这是第四这一支。最后问了几个问题来收尾哈。问：此十二支几是烦恼道，几是业道，几是苦道？答：三是烦恼道，请看隔壁。这三者是指无明跟爱取。啊，这三个都是属于烦恼道，我们也简称是惑。啊，那么二是业道，二就看，请看旁边是行之跟有之，这两支都是业。那么愚是苦道，那么你在愚是苦道旁边，它就没有一支一支像写下来，你在旁边就自己写咯，你要写成两排，一排写是名色六入触受，一排写生跟老死。所以这两重因果当中呢，就建立起两重的惑业苦的轮回相。啊，所以这边就归纳一下啊，几是烦恼道，几是业道，几是苦道，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惑业苦啊，轮回的三个要素。好，翻过来看因果等变。那么这十二支当中，几为是因，几为是果，几通因果，有几支是通因果的呢？它这边有两个解答。第一个，初一为因，初一是指无明，所以旁边你就直接写上无明，无明是唯一作因。所以我们前面讲了无明的因是谁啊，我的意思是说无明在哪里不如是知，它最重要就是在三世缘起流转向上不如是知，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后一为果，这后一指的是老死啊，所以你后一旁边就直接写老死，其他中间的十支也是可以做因，也是可以做果。可是这个是不了义的说法哈，并不能就这样认定了，因为这样的话呢，就会把无明当作第一因，把老死当作这一期的结果。这一个解释是约一世因果来说的，约一世因果来说的，对不对？我们对于前际无明，对于后际无明，才会引发中间这十支嘛，对不对？所以才有当来世的老死会发生。所以这个呢，请在旁边写一下，这样因果的论述跟简则是约一期的受生因缘的相上去说啊，不是约相续因果的说法上去论，所以它是不了义的。了义的是下面那句话，第二义，又急于此问，更作余答啊。如果这个就是标准答案，它就不需要做第二种解答了，就表示前面那一支是就我们现在刚刚开始缘起观，一天看我们这一期的生命现象，对不对？生命现象就先看到哦，根据前面的知识归纳下来，无明是第一因嘛，对不对？老死就是最后一个现象，是这样来的，是建立。可是这样是不是了义的呢？不是。哎，于是他就说了，原来它是一个不断的发业润生，发业润生，这是缘起的缘起观的话，照唯识观的话就是什么受熏持种，对不对？去后来先，就是这样一直不断的辗转缘起啊。所以它就是一个熏习的现象，就是依他体相辗转互为缘起的一个现象。所以他说啊，更急于此问，更作余答，三为是因，这三者指旁边就是无明跟爱取。而无明可以发业，爱取却来用来润生，所以无明拉到发业两个字，爱取拉到润生这个字。润生意思就是建立生死，对不对？发业就是发业，发业就是熏习。所以呢，发业旁边呢也写受熏，润生旁边呢就写持种，持种就能生啦，对不对？那么受果啦，这样子一直不断的此为根本，说是为是因，这才是根本的说法哦。于是说这三支是因呢、啊、那么两支是果，哪两支？因为老死不是为果、啊、因为你没有生就不会有老死，所以老死也是跟生跟老死一样，通通是一个果。所以他说啊，生老死这两支啊， 都以勒卓西论的名言种为清音，以叶一熟其实还没有写的我执，对不对？叶一熟就是有知种子啊，加上我执种子所生故，此愁前相说为是果。所以要说果，一定要说生老死，而生老死就是第三世，对不对？第三世。那么其他的几支通因通果，这才是了义的说法。所以三世两重缘起的正叙述因果相涉，要与第二支相才是算是圣义，前面算是一个表象啊，不要把这两个义当作平等的观察哈。前面是约一期的寿命相来立因果啊，第二义才是三世因果的正确说法。好，再来辨毒跟杂。问几个是毒相，几个是杂相呢？答：三是毒相，旁边哪三个是毒相？独行侠是指无名跟爱取，所以这三个烦恼道啊，惑之啊，不与愚之相交杂故，说明毒相啊。这个我们先不理它，后面几个问答都在问为什么其他几只是杂相。我们从几只为什么是杂，就可以了解无名爱取为什么是独行侠。好，他说啊，行等是杂，那行等就包括很多了，就把无名爱取扣掉，其他都是杂相，对不对？所以等就包括很多了哈，自己列。那我看底下的杂相的论述，杂相呢就分作三科来辨别啊。首先来看看行知跟有知这两支，因为这两支都是属于业道，对不对？是不是都属于业道啊？都是属于业杂染的部分。他说行跟有这两个业杂染的两支相，为什么是杂相呢？答：有两种原因说是它是杂行啊。那么第一个理由，能引爱非爱国，旁边就写发业，即能生去差别故，旁边写润生。所以行之跟有之呢，它同时具有两个作用啊。第一个作用能引，第二个作用能生。能引者就是熏习，那熏习就会造善业不善业，对不对？所以它会建立众多爱非爱的可能性，那个果不见得现行，它就是可能性。它会建立起善恶相应苦乐的未来的可能性，对不对？可是你到底会在哪一去受果呢？那就要靠什么？能生，就是润生。你看跟哪一个润生因缘有缘，建立起去的差别。去的差别就是你的引业，你的阿赖耶识当中一组成熟的业力，就会跟哪一道的父亲母血有缘就受生。所以行之有之，它呢就有能引跟能生的杂相。尤其能引会跟种种的善不善、无忌三性的因果相关联，有一个细属相。能生就有五趣，就有三有，就有四生，对不对？种种的杂相互为因果，才能够建立润生的关系。所以行之跟有之不能够独头，不能够单独作用，它一定是产生相续作用。好，再来就是名色六入这三支来辨别为什么这三支也是一分杂相。所以你看哈，他这边写一分杂相表示什么？行之跟有之是全分杂，懂吗？业杂染一定是带动轮回的元凶，对不对？由业发动相续流转的正因，而是名色六入只是提供可能性，它不见得会对于后有相续相产生贡献，所以它是一分杂相。旁边这个韩老就我们看玉器师就论的正答啊，再回来看答有三种说故，这三种说法刚好对四名色六入这三个解答。四为什么是一分杂相？因为一杂染十故，那个十啊，一杂染十故。我们受无名行的杂染的时候，四这一支啊是由邪行令心颠倒，所以一定有业四才会杂染。如果没有业的话呢，四不会自动变杂染，所以四不是独行，它一定是杂行，是一分杂行，所以它不是全杂，也就表示说它不是一定都是杂染的， 对不对？你没有业熏习，他就不会杂染嘛。啊，这是他叫做一分杂相的理由。那名色是什么？名色说是依润时故。什么叫润？润就是建立父精母血的缘。所以你看旁边的辟寻记，依彼润时建立名色之，所谓四种之爱取润矣，能取能满，能取圈起来，能满圈起来。取就是饮液，满就是满液。你有饮液满液，建立当来名色自体，令助结生相续故。啊，那个改一下错字，相续故。事于其中，是其少分。由是说名色一分，意思就是说名色它不单纯。你名色不是有五蕴吗？色受想行识是不是也有一个识？识跟前一支是不是相杂？是这个缘故。那么同样的道理，你看看六处，六处是不是有异处？异处其实就是识嘛，对不对？所以呢，识、名色、六入都有一支一分相杂，哪一支？由这边可以得出个答案，请在一分相杂那一分旁边拉一条线，底下写上一个字，就是识。识这个元素在这三支相当中都有它的一份。在受行之杂染的时候呢，是受熏；在润生的时候呢，是也是贡献名色的一份子，产生结生相续。是一比转，一比转的意思就是说，六根对六境发生认识作用的时候呢，一比转，转的意思就是转世的作用。你转生对境发世的作用的时候呢，这六处之眼等六处，辟寻记也那个改一下，眼等六处不是现，眼等六处圆满生矣，能为眼等六事所依，及于尔时彼眼等事得异处名，事于其中是其少分，由是说言六处一分。所以在六入处当中呢，四支就是异事啊，异事那一支也是有四支的一份子，所以四名色六入都有一支杂相，这一支杂相就是四。其实广说我曾经也讲过，是六处的差别缘，这十二支都是六入处的差别缘，我还记得吗？啊，是六入处的差别缘建立起这十二支相。这边呢，由四支就建立这三支，这三支都有四这一分的杂相在里面。啊，一杂染的时候，杂染就是受熏的时候；一润生的时候；一对境生四的时候，这三个时候，这四这一支都会在这三支相当中产生它的贡献。所以四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相，它是一个杂相，所以他说它是一个一分杂相。好，最后他说问：何故四乃至受夸胡？这个是我们的引因的果，对不对？与生老死，这是我们的声音的果。为什么连这无法种跟生老死这两个果之呢，都也称为叫做杂相呢？他说有两个理由，答有两种说故。第一个，辟寻记改一下，把那个正文改一下，别显苦相，那个头是显，别显苦相故。第二个，显隐生差别故。用我的话来说，是乃至于受就是当来苦，生老死就是现在苦，这是别显苦相，所以这两支都是苦。而当来世的生老死就是今生所隐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无法种，这无法种子它会有多苦多么杂染，它会在未来世决定当来世生老死的苦，对不对？所以彼此相杂。而这一生的生老死就会变成现行，它会熏现在随夜市阿赖耶识当带着的无法种子，所以彼此相杂，彼此隐显，互为因果。所以他说别显苦相啊。如果四支这无法种子是因的时候呢，生老死就是果；生老死是因是现行的时候呢，四名色六入处这就是种子位啊，互相受熏持种，不是现在受苦就是未来受苦。所以他说别显两种苦相。第二个呢，理由是这两套果啊，两套苦果呢，都显什么隐生差别故。虽然我们在一从缘起过程当中呢，四名色六处是隐的果，对不对？生老死是生的果， 可是对于下一期的缘起来讲，生老死就是无明行了，对不对？就会在这一期现行当中，是不是会缘无明行，熏四明色六出处的种子，是这样子？所以它也变成隐差别、生差别，所以它互为隐生差别，所以彼此也做相杂，懂不懂我意思？啊，时间有点超过了哈，我们快快的消文，把这九大段的第一大段，这十二字的次第分别呢，跟各位消文过。我们下礼拜呢不会这样子八三八干修，我们回来再来看看这十二支相以及后面的影射，啊，影射这几字的问答到底显现出我们要重新怎么样检查前面的次第，啊，好，我们今天就先到此。